那我们今天呢读的经文有两处啊，一处是马太福音第十八章的1节到5节，另外一处呢是马太福音第19章的13节14节，经文都非常相似。我们看经文怎么说，这里说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：“天国里谁是最大的？”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当中，说：“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，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得进天国。所以，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，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。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小孩子的，就是接待我。”那第二处的经文呢，是第19章的13节14节，经文说：“那时有人带着小孩子来见耶稣。”要耶稣给他们按手祷告，门徒就责备那些人。耶稣说：“让小孩子到我这里来，不要禁止他们，因为在天国的正是这样的人。”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在讲信息之前呢，我想告诉大家一个小故事。如果有弟兄姐妹当中我们有爱文学的人，我们就知道在俄国呀。在十月革命以前，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作家，叫做列夫托尔斯泰。他呢有过非常有名的作品，像《战争与和平》那个等等，有好多作品都特别的让人喜欢读。那除了他写了几篇名作之外呢，那另外他也写过一些跟新基督教信仰非常有关联的一些小说。这些部分呢是很少有人知道的，比如说，他就曾经写过一个非常奇特的关于圣徒的故事。这个故事我们可以用在今天，大家可以好好琢磨一下这个故事究竟在说什么。他就说到呀，有一个基督徒，这个基督徒呢是非常乐意来追求自己的生命如何讨神喜悦的。有美好的灵命光景的，那么这个基督徒呢，有一次啊，他就乘着船，然后要到一个地方去，结果在海上的时候呢，就遇到风暴，结果这艘船呢，就近在一个海岛上呢，就避险，然后就在那里停留了一些天。那么当这个基督徒和别的乘客下了那个船，在那个岛上。避难几天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他们就受到岛的主人呢，那个很热情的接待。那很有意思的是什么呢？在这个小岛上，那个生活的是，那个一看呢，就是一个家当中的几个兄弟。那么这几个兄弟呢，比如说一二三四五几个兄弟呢，每个人都已经年纪非常老迈了，但是呢。这几个兄弟有什么特点呢？就是他们虽然年纪一看就是很大了，很老了，但是他们的身上却带有一个特质，就是特别的快乐，特别的善良。他们非常的热心招待从船上下来的旅客。那么这个基督徒在那里待着那几天呢，由于平时的事情无聊，然后呢风暴还没有过去，于是呢他就抓紧时间呢。他就读圣经，就祷告，结果呢，他这个行为呢，行动呢，就被那几个兄弟啊给看见了。那几个兄弟在忙完活的时候，就主动的来找他，希望他呢，把自己所念的圣经，还有所做的祷告，都能够交给他们。那这个基督徒是很乐意传福音的，于是呢，就很耐心的来教导这几个年长的、年老的兄弟。可是啊，让这个基督徒感觉到很无奈的是，似乎啊，这几个兄弟真的老迈了，以至于啊，每每当教导他们一些圣经当中非常浅显的知识，很快的就被这几个年老的弟兄通通忘掉了。结果呢，这几个弟兄再来找他，他再教，再来找他，他再教。那么呢，以至于到了这个基督徒都有点愁烦的地步。那么呢，那几个兄弟啊，寻求道理、想听圣经的这样的渴慕的心呢，都没有减少。那么这个日子就一天一天的过去。 那么终于到了有一天，你知道吗？终于船又可以离港了，基督徒跟别的乘客就上了那个船，然后呢，基督徒就跟那几个兄弟就那个再见，那么几个老人呢，依依不舍地跟这个基督徒拜拜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当这个船不断地驶向深海，基督徒呢就感觉到怅然若失，他就望着那个海上消失的那个岛的影子。其实呢，他对这几天跟那几个兄弟在一起，跟这几个老人在一起，感觉到非常非常的留恋，不知不觉的。结果正当啊，他向远方的海岛的方向来观看的时候，突然有一个非常奇妙的情况出现了，你知道吗？在天边的这个就是天际线那个线上，出现了几个人的身影。他简直不敢信，这个基督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那明明就是几个人影，是明显的走在波浪之上，而且是朝着船的方向。因为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个人影啊越来越大了，你知道吗？基督徒都惊呆了。那么当然，很快的，那几个人就到达了这个船的那个旁边。当然，这几个人并没有上船。你们猜那几个人是谁？就是基督徒在岛上所教过他们读圣经、祷告的那几个老人。结果你知道吗？基督徒目瞪口呆地望着他们，当然心里也很高兴。可是你知道那几个老人向着船上的基督徒说什么？说了一句非常令基督徒啊那个惊诧的话。但是大家琢磨琢磨，你知道吗？那几个老人就向基督徒说：“弟兄啊，你教给我们的主导文，对不起，我们又忘了。你能不能现在再教我们一遍？你知道吗？这个故事就到这里结尾。实际上，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有趣的信息呢？当这个基督徒特别渴望他的生命达到完全有美好的光景，但是其实，那真正在灵命上飞跃、有着美好光景的，恰恰是这岛上的像那个小孩一般单纯的几个年老的弟兄。那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那这个故事就在告诉我们，一个人的生命要单纯，然后呢要纯真，然后要快乐，要善良，就像小孩子一般样式的道理。那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所读的这个经文呢，两处的经文都是主耶稣说的，都跟主耶稣教导他的门徒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而且只有这样式的人在神的天国里才有地位、才合格的这样的真理有关。那我们就知道，当主耶稣在传道的那个过程中，他曾经好多次、好多次的跟孩童打交道。我们会看到他特别的爱孩子，所以在他所医治甚至让死人复活的例子当中，都有着不少的对象都是跟孩子有关。那么呢，其中就包括主耶稣又告诉大人，甚至人呢要回转，以小孩子的那个生命的单纯的程度、那个美好的程度、那个纯洁的程度来做标准，然后用以显示神的国是喜悦这样的人居住在其中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天就要稍微跟大家说说了，那主耶稣为什么劝勉他的门徒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？意思就是离开大人的世故，离开大人认为的经验和老练，离开大人认为的复杂，而是回到小孩子一般的单纯里面去。那么，小孩子的生命的境地，他们生命当中的光景，又在哪些方面与我们特别有教训呢？我们若在圣经里，我们就明确的可以看到啊，有几个方面，让我们可以看到主耶稣教导大人呢，他的门徒们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那绝对绝对是有道理的。那么首先第一个方面，我们就要说呀，小孩子的生命呢，它是好塑造的。就如同一张白纸，好写最好的字，然后也好画最好的画。 那么，在箴言的20章第11节，所罗门就曾经说过，他说呀，孩童的动作是清洁，然后是正直，都显明他们的本性。那么，一个孩童，世上的事情沾染的不多，所以呢，如果按照旧约以色列民教导孩童的习惯，我们就知道呢，神的子民们非常的擅长并且注意，在孩童们很小的时候。就在他们那个清白的、纯真、率直的生命当中，教导他们呢认识并且敬畏耶和华神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有一个犹太人的一个有名的一个作家，他就回忆起当他自己小的时候，他的家里啊孩子非常的多。那么呢，他的妈妈是个敬虔的妇人，非常懂得呀。怎么教导孩子来敬畏神？那么特别他记得有一次的生命的经验，就让他难忘。他说他的妈妈呀，有一次就把家里所有的孩子叫到一起，然后就打开一本啊大大的圣经，然后呢就遇那个孩子们就看到他们的妈妈呢，那个打开了一罐他们在那时候特别难以吃到的蜜糖，然后就把那个蜂蜜呢。然后就抹在圣经的纸页上的一个地方，那么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哪里呢？是诗篇的第19篇的第10节。然后这个母亲把这个蜜糖抹在那里之后，然后呢就把每个孩子叫过来，然后呢让他们从大到小依次的说：“你们来舔这圣经上的这个蜜糖。”然后这个妈妈说：“我要让你们知道。”神的话语比蜜还要甘甜，你知道，就借着这个简单的动作啊，很戏剧化的这种掩饰的动作，这个犹太人的作家他就告诉，后来就告诉人，他说我母亲坐在我生命当中的，使得我呀一生都不能忘怀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那么因此，由于孩童的心非常的单纯，非常的那个善良，好。有建造和栽培的工作，所以呢，箴言的22章第6节那里就讲，说要教导孩童干啥呢？使他们走啊当行的道，然后呢，就在那让他们可以敬畏耶和华，这样呢，就使得他们到老了都不会偏离。所以这是我们要说的第一个方面，孩童生命的那个美好的根基，还有他的基础。神容易在上面呢做建造的工作，那第二个呢，就是孩童的工作呀，孩童的生命可以说更容易得着啊天赋美好旨意的那个开启，还有奥秘的显明。我们大家呢，如果你要是去读那个马太福音第11章25节，那我是特别喜欢那节圣经的，为什么呢？因为那节圣经都就特别的告诉我们。说神呢，天父啊，乐意将天上的奥秘和神的美意，怎么样呢？向着智慧、聪明、通达的人，他就会隐藏起来；但是像什么样的人就可以那个显出来呢？就是向着婴孩。那么其实他在这里呢，不单单是讲婴孩，而是讲着指那有着婴孩一般单纯生命。和单纯心理光景、灵敏状况的人，所以呢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必小看自己，说我们自己无知、无能、愚昧，然后年幼，主乐意将他天上的美意呢显明给我们。那么还有呢，其实你可以结合着撒母耳记上第3章，我们就可以知道呢，年幼的撒母耳在他年小的时候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天夜里，伟大的神就有3次的时间。在夜间呼唤撒母耳，撒母耳，撒母耳，然后就把以色列家、把以利家的幕后的经验和结局都告诉给撒母耳听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如果是年幼的时候信主的，我们就会发觉，在我们年小的时候，神的启示往往特别的多。我特别记得我的儿子在2岁、2岁、3岁的时候，那么呢，他尤其当说话还不全的时候。你知道吗？他夜里梦见天使，然后早晨起来， 就跟我和他妈妈用连笔画，再用嘴语言来表达，说天使是怎么的飞，怎么的飞，来告诉我们。但是你知道吗？今天他长大了，今天很难看到天使了。所以我们要说呀，一个幼嫩的心，反而是神呐、显明他伟大启示的一个土壤。所以呀、绝对不要那什么，不要小看那个自己年幼年轻的时候。那么还有第三个方面，我们说，若是孩童的生命、孩童的心，你知道吗？他们反而更加的容易投靠神和依赖神。那么呢，我们不能讲多。有一处的经文呢，我们就觉得特别好，就是诗篇131篇的第二节。你知道那里啊，诗人大卫就说，他说什么呢？他说我的心呐，在神面前不狂傲，我的眼睛也不高大，然后重大测不透的事情呢，我也不敢行。那大卫就讲他怎么仰望神，他说我的心就像断了奶的孩子，在母亲的怀中。一个断了奶的孩子已经不再向母亲要奶水了，但是断了奶的孩子若还在母亲的怀里，那就是什么呢？就是习惯性的要依赖母亲的臂膀和怀抱，要听母亲的心跳，就是一个全新的仰望，全新的信靠，又全然的安全感在生命中。所以呢，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有一个小故事就讲到。在一个波涛汹涌的海面上，有一个大船，哎呀，在波浪当中摇摇晃晃，很多的乘客呀，都已经惧怕到死了。但是唯独他们发现有个小孩子，还在正常的玩，在玩耍，一点都不知道害怕。结果有人就问他说：“孩子啊，你怎么不知道害怕呀？”你知道这个小孩子说什么？这小孩子说：“因为我爸爸是船长。”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一个有孩童般的心，依靠神习惯，依靠习惯了，因此他更在神的面前有着极大的安全感。哈利路亚。那么，接着第四个方面，孩童的心呐，你别小瞧，孩童的心、孩童的口、孩童的生命，更乐意来在主的面前呢，大大的尊崇神，还有赞美神。在诗篇的第八篇第二节，那里面呢，大卫就赞美神说：“伟大的神是怎么做工作的呢？他乃是啊，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的。那这一点呢，我们大家要把它结合跟大卫王在撒母耳记上第17章得胜歌利亚的故事啊，可以把它结合在一块儿。为什么呢？你知道到后来，当大卫得胜歌利亚的时候，大卫就告诉歌利亚说：“你所倚靠的是刀枪和铜戟，但我所靠的是什么呢？是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上帝的名。”所以你知道吗？这就是大卫所体验到的、经历到的，那就是伟大的神要在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能力，也就是伟大的神要与那软弱的像婴孩和吃奶的这样的孩童同在，然后呢，在他们身上显明征战得胜的勇力，然后让敌人羞愧。那么我们在那个故事当中就可以看到，只要大卫一宣称我靠的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，基本上歌利亚的败就已经决定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神不会允许大卫在他面前的仰望落空。那么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结合这一点，你如果再去读马太福音第21章，就是当那个棕树主日，主耶稣荣耀的进入耶路撒冷圣城了，然后在圣殿里头，那么你知道发生什么事情？是在当时那么多的耶路撒冷的权贵、宗教领袖，那些有能有力的人都在仇恨耶稣，但是我们看到耶稣即将要受难，可是最多在口中发出赞美的是谁？什么样的人呢？是那些孩童们。所以那些孩童们不断地唱着说：“何塞纳归于大卫的子孙。”以至于犹太人都觉得烦了，说：“夫子啊，你要禁止这些孩童们， 结果你知道主耶稣怎么说？主耶稣说的，大家要注意：一，若要是禁止这些孩童们不唱歌，连石头都会开口歌唱。还有，耶稣就引用了大卫的话，告诉我们说：你知道吗？那个伟大的神要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完全了赞美的话。所以，我们在这里，在那里就看见，越是单纯的生命，你知道吗？他们越乐意开口赞美神的伟大，你知道吗？那个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就特别觉得，在90年代的时候，那时候我在美国留学，然后我有机会参加那个美国的特会，而且甚至在早些年，当我在牧会的时候，几乎我们生命和每一次的特会我都有来参加，你知道吗？我特别在聚会当中，我就特别感受到。有些属灵的老人呢，那个在神的面前的那个赞美，就像婴孩一般单纯。好多次，当我看到有些老人在上神的面前举手的时候，那个个那有些老人个子不太高，然后有些老人的手胖胖胖乎乎的，哎呀，就在神面前把手那么举起来，在尊崇神，哎呀，那个可爱呀，你知道吗？虽然这些弟兄姐妹年老了、年长了，但他们的心就像唱和塞纳一般的婴孩一般。而且在那些年当中，我就注意到，我们生命河当中聚会的时候，早上聚会的时候，在年轻的那个高知当中，那些 IT 的知识分子当中，有一位美好的老人家，他都是跟年轻人一起聚会。你知道他是谁？这个老人家就是我们亲爱刘牧师的父亲，我们所敬重的长者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向神发出赞美，是婴孩的生命更乐意做的事。当危险来到，当人们的反对来到，只有那婴孩的心态的人，不惧怕别人的想法、别人的意见，他们依然歌唱主耶稣是何塞纳。要归于大卫的子孙，所以哈利路亚，赞美我们的神。那么第五个方面呢？我们说呀，你别看婴孩一般的生命，或者小孩子一般的姿态，搞不好啊，他们在关键的时刻，甚至比我们大人呢更有信心，乐意在神面前慷慨奉献。你相信不相信？有一个故事就明确的可以证明，那就是约翰福音的第6章第9节。还有呢，就是马太福音的第14章13节到21节，就是我们所熟悉的五饼二鱼的神迹。特别在约翰记载五饼二鱼的神迹的时候呢，他就特别讲到那五饼二鱼，主耶稣拿来祝那个把它拨开了，分给门徒，又分给众人，喂饱5000人。然后整个如果女人加上孩子加上老人，其实你知道吗？保守的数字应该在13000到15000人。那这个五饼二鱼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要知道，它是来自于一个小孩子的奉献。那弟兄姐妹啊，你要知道，小孩子能拿出来，这是一个伟大的举动。有的时候，小孩子非常的有戒心，他不大容易拿出来的。我们小的时候，我们有这种体验，当哄骗一些小孩子，说你把一个东西给我吧，给我吧，你知道吗？几乎就要成功了。结果小孩子后悔了，你拿不到手里的。但是呢，在耶稣基督面前，在门徒的面前，那个小孩子却献上了五饼二鱼。你说这五饼二鱼，那个主人，这个小孩子慷慨不慷慨？有的时候我们就在想，如果小孩子都有五饼二鱼的带在身上，其他那几千个人，难道没有一点食物带在身上吗？这就是一个大大的问号，但是不管怎样，我们知道最终献上五饼二鱼的是个小孩子，所以我们说不要小看小孩子的生命，他们一样可以在神面前慷慨，而且有信心把他呀，把自己所有的奉献给神。我们知道那个在那个18、19世纪那时候宣教运动的时候，在那个英国，好像是在苏格兰，那么就有一个教会当中。他们正在呀 就是那个举行为主的奉献。结果呢，有个小孩子，他就没有身上没有带钱，可是这小孩子非常有信心。当那个奉献盘传到他面前的时候，他说我没有钱。于是他就站在那个奉献那个盘上，他说：“我要把我自己奉献给神。”后来在教会的历史上，他就是其中一位非常有名的一位宣教士，一位传道人。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以上我们列举了这些美好的例子、美好的方面，他也就在向我们。一定程度上在向我们说明，我们的主耶稣为什么告诉他的门徒，在天国里应该是像小孩子一般的这样的人，在那里有份的，因为我们切不可以啊轻看，然后拒绝小孩子，因为有着小孩子一般单纯、率直，然后呢善良，然后可以被神动工做工的生命，恰恰。就是在天国当中有份的这样生命的样式，所以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今天来到主的面前，我们每一次参加祷告会，都是愿意主大大做工在我们的生命中，那么就愿意我们再一次告诉我们这里面的人回转，使我能谦卑，变成主所说的那小孩子的样式，使得我可以与主的统治。就是那天国的这美好的福分有直接的关系，那么愿神特别赐福他自己的话语，也赐福我们在座每个弟兄姐妹。